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6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8月5日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中共封台军演，美国参议院两党外交领袖批改变现状。驻冲绳美军军机频升空，日媒研判牵制中共军演。路透社说，联合国机密报告称北韩已在为核试准备。经济衰退又一信号，全球晶片销售持续趋缓。高盛警告，如果经济数据未好转，股市将迎来另一场大跌。美国女篮球星格林纳被判刑九年，拜登说无法接受。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自中共军方宣布从4号起在台湾周边6个海域进行72小时的对台军演，国会参议院两党外交领袖星期四发表声明，批评北京改变现状，持续霸凌胁迫台湾。他们奉劝中共当局不要以为军演会削弱美国支持台湾的承诺。据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伦德斯、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4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批评北京在台湾周边进行危险和具挑衅意味的实弹演习，并指出这一次大规模军演根本等同封锁台湾。他们表示，这个是又一桩中共不断霸凌胁迫台湾的事件，透过改变与台湾的现状破坏两岸和平稳定。两岸外交委员会领袖强调，中共没有理由因为佩洛西访台而采取这一类作为，亦都不应该误以为军演会削弱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决心，亦或是会侵蚀美国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决定自身未来的承诺。事实正好相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就推文批评中共军演轻率鲁莽，只会使事态恶化，并敦促北京立即停止演习。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据日本的冲绳美军加守纳基地从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开始包括战机及侦察机等相继升空，研判除了应对中共军事演习和强化警监作为外，可能亦有牵制中共的意图。中共军方前一日向台湾周边海域发射11枚东风系列弹道飞弹，其中有4枚导弹被推定直接穿过台湾本岛上空，并落在台湾东部海域。台湾空军4号晚间亦发布共机动态，共有22架战机穿越台湾海峡中线。据日本琉球放送报道，东京时间5号上午8点过后，美军 F-15 战机相继起飞，经过约一个钟头后，一架 E-3 空中预警机亦跟着起飞，再过约30分钟后，一架 RC-135 电子侦察机亦升空执勤。初步研判，这个是对中共军演的紧急应对行动。根据路透社星期四取得的联合国机密报告摘要显示，北韩在今年一到六月间已经在为核子试验做准备。独立的制裁监督人员在给联合国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在丰溪里核市场的作业是为另一次核试铺路，以发展核武器。监督人员指出，北韩在宁边继续发展能够生产核分裂物质的量能，而宁边是北韩主要的核设施所在地，平壤第一座核反应炉就位于当地。目前北韩驻联合国代表团暂时没有回应相关询问。 此前美国已经警示北韩正准备第七次核试，并表示一旦成真，美国将再推动联合国加强平壤制裁。监督人员指出，北韩试射含弹道和导引技术整合的导弹已经有31枚，包括6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和2枚确定为弹道武器的导弹。另一方面，监督人员亦都指控北韩为筹备核子和导弹计划的资金而进行网络攻击。报告表示，调查显示平壤至少在一次重大黑客攻击中摄取了价值数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与世界银行等机构近日公布的数据，今年6月份半导体销售较去年同期增长 13.3%， 但增速低过5月的 18%。 目前的放缓趋势是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而全球晶片销售增长已经持续6个月下跌，成为加息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压力下又一个全球经济紧缩的信号。由于半导体是当前日趋依赖数码产品和服务年代入面的关键组件，尤其在疫情期间，很多工作和学习都是透过网络，但随各国央行纷纷开始加息应对不断增温的通货膨胀、俄乌战争以及中共的防疫封控，导致国际前景快速逆转，晶片销售开始降温。类似的情况亦出现在另一个全球电子供应链的台湾。最新数据显示，台湾制造业在6月和7月出现萎缩，生产和需求下跌，新出口订单亦出现重大降幅。而韩国7月晶片出口增长就从6月的 10.7% 放缓至 2.1%， 是连续第四个月下跌。据高盛集团礼拜四发布的报告指出，投资者期望标普500指数至6月低位反弹 14%， 是新牛市的开端，可能会事与愿违。如果经济数据不能够迅速改善，股市恐怕会出现另一波大跌。商业内幕报道，高盛策略师马里奥蒂表示，如果没有明显迹象显示宏观动能出现正面转变，短暂的重山冒险实际上可能增加市场另一次下跌的风险，而非熊市终结的信号。高盛指出，如果近两个月的升势是由系统交易员所推动的，而非基本面投资者推动，情况会更具风险，因为交易员能够迅速抛售更多提升部位并转向睇跌。另一个主要担忧是高通胀影响散户投资者继续购买更多股票的能力。马里蒂奥指出，家庭和企业一样，一直是美国股票需求的最大来源之一，如果缺乏散户投资者的投入，亦将减弱股市的动能。据俄罗斯一处法院礼拜四宣判，美国女篮球星格林娜被判处9年徒刑，认定她故意携带内含大麻油的电子烟弹入境俄罗斯。拜登总统形容这项判决令人无法接受。31岁的格林娜今年2月中旬被捕后，加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出兵入侵乌克兰，使得美俄关系跌至冷战结束后的新低谷，亦令这案件蒙上更多的阴影。据路透社记者当日目击上了手铐的格林娜坚持自己是不小心违反俄国法律，法院当日判决前，他恳请法官不要判重刑，并在法庭上落泪，法院亦对他罚款100万卢布。拜登总统之后透过声明表示，美国公民格林娜被判刑再次提醒全世界都知道一件事，俄国不正当拘留格林娜，这个令人无法接受，我要求俄国立即释放他，好令他能够和妻子、他的挚爱、友人和队友相聚。而格林娜的辩护团队说，法庭的判决忽视他们提出的所有证据和格林娜认罪的事实，他们对判决很失望，并强调律师团队将会上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在台湾周边军演，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反应过度。 佩洛西说亚洲之行不是要改变区域现状，但美国将不允许中国孤立台湾。中共环绕台湾军演，影响国际运输，短期冲击全球供应链。东盟外长会议关注台海局势，布林肯、王毅未在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美司法部对涉及射杀波伦拿泰勒案的四名警察提出联邦控罪。猛烈雷雨袭击华府地区，白宫附近四人被雷击重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离开台湾的第二日，中共为了报复，从四号开始围绕台湾，在多个区域进行实弹军事演习。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反应过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四号话俾路透社知，佩洛西访问台湾不能够成为中共当局威胁台湾的理由，不应该反应过度。他还表示，多年来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都是定期会见台湾高级官员，这个都不能够成为反应过度的理由。欧盟委员会负责外交和安全的副主席博雷利四号亦在推特发文，谴责中共将佩洛西访问台湾当作在台海进行侵略性军事活动的借口。他认为中共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不具有正当性。正在柬埔寨参加东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国务卿布林肯四号在发言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行为，尤其是试图通过武力改变现状。布林肯强调，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认为升级紧张局势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并且可能产生不符合任何人利益的意外后果，包括东盟成员国和中国自己。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目前正在进行亚洲之行最后一站日本的访问。在这次亚洲之行中，他不顾来自中共的严厉威胁，成为多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北京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誓言有朝一日要夺回这个自治的岛屿，如果有必要将动用武力。作为回应，北京在台湾周边展开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佩洛西礼拜五表示，他的亚洲之行从来不是为了改变台湾或区域现状，但美国将不允许中国孤立台湾。此前他对这个自治岛屿的访问激怒了北京。他在东京对记者说，他们可能试图阻止台湾在其他地方访问或参与，但他们不能够通过阻止我们去那里旅行来孤立台湾。佩洛西没有直接对中共军队的军演发表评论，但重申他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访问不是为了改变该地区的现状。中共为报复佩洛西访台，从8月4号开始对台湾展开包围式的实弹军演，导致国际航班和船只受到影响，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困境。台湾海峡是国际关键航线，今年全球集装箱船队近一半通过该航道。自疫情大流行开始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全球供应链一直不稳定。彭博社8月4号报道，船舶经理人估计一些船只只在台湾东侧改道，这个将造成大约三日的延误。如果下个礼拜台海的紧张局势缓解，可能不会造成大的影响，但如果未来有恶劣天气，可能会加剧台海水域的风险，从而造成船舶进一步的延误。与此同时，中国国内 COVID-19 疫情再次升温，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中国小商品经济中心浙江省义乌市更因确诊人数急剧攀升，而在4号实施防控临时管控措施。不少商家担心这次疫情如果是继续不断升温，导致该区的管控时间拉长，恐怕会冲击到全球的小型商品供应链。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正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会议关注的焦点。东盟罕见发表声明，警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可能导致大国间的误判、严重对抗、公开冲突和不可预测的后果。东盟在声明中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东盟随时愿意作为建设性角色推进各方和平对话。 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内的27国外交部长参加了会议。布林肯与王毅在会议期间没有举行双边会谈。此外，中共外交部表示，王毅与日本外相的会谈已经取消，原因是七国集团集体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和平解决台海紧张局势。东盟国家和美国都表示，双方正在努力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布林肯表示，华盛顿希望在印太经济框架上与东盟更紧密合作，并增加其对四方安全对话的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之间的非正式战略对话。美国司法部对四名路易斯维尔警察提出侵犯民权的指控，他们涉及在一次突击搜查行动中误杀布伦拿泰勒的事件。受到联邦指控的是前警员约书亚·杰恩斯、布瑞特·汉克森和海利·古特内特，以及警佐我尔米尼。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礼拜四宣布了这些指控，路易斯维尔警察四号宣布了这些指控。路易斯维尔警察在执行一项搜查令时破门而入，射杀了26岁的黑人医务工作者泰勒。在警察破门而入时，泰勒的男朋友向其中一名警察开了一枪，警察还击，多次击中泰勒。汉克森2020年被警察局解职，他曾经被州当局指控犯有示意危害罪，今年较早时陪审团裁决他无罪。杰恩斯提出了对泰勒住所进行搜查的申请。前路易斯维尔警察局代理局长伊梅特·詹特雷在2021年1月将他解职，原因是他在准备申请搜查证明期间违反了警察局的标准，而且在泰勒搜查证中有不实信息。强烈的雷雨4号晚上侵袭了美国华府地区，当地官员表示，有4个人在白宫附近被雷电击中送院，情况危急。华盛顿特区消防暨紧急医疗服务发言人马吉欧罗话，伤者都是成年人，包括2名男子、2名女子，已经分别送往当地医院，有生命危险。他说，常驻拉法叶广场的特勤局人员和公园警察在4人被雷击后立即给予协助。占地约2.8公顷的拉法叶广场位于白宫正北方，经常挤满游客，尤其是在夏季。四名伤者是在距离白宫围栏只有几公尺远的一棵树附近被雷击。气象预报员说，华府四号的气温超过摄氏32.2度，但因为湿度好高，感觉超过37.8度。猛烈雷雨在晚间大范围侵袭华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8月6号。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召见中共驻美大使再施压，日本警告日中关系将发生巨大变化，葡萄牙黄金签证正向中国富豪关上大门，监察机构警告美国进出口银行数十亿资金流向中俄，中共演习变演戏，台湾民众涌向小琉球看表演，蔡纳河经见白鲸营养不良，相关部门展开救援。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中共8月4号进行貌似咄咄逼人的军事演习，向台湾北部、南部和东部周边海域发射11枚东风系列弹道飞弹，就估不到出了丑，竟然有5枚飞弹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不单止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它的军事实力，亦都激起了日本的愤怒。日本政府多个部门接连发声炮轰中共，甚至发出更耐人寻味的警告。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4号晚表示，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共表达强烈抗议。他说，这个是中共弹道飞弹第一次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 是事关日本安全和人民安全的严重问题。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亦都在当日致电中方驻日大使孔元佑，提出抗议，要求中方立即停止军演。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的措辞更为严厉，他谴责中共实施一系列军演是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中共多枚导弹落入日属经济区 EEZ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还发出更加耐人寻味的警告，就是日中关系局面将发生巨大变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号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面并共进早餐，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对佩洛西避而不见大相径庭。他公开表示中共发射飞弹构成严重问题，对日本国家安全和公民安全造成冲击。他告诉佩洛西听，日本已经要求中共立即取消军演。台湾媒体报道说，共军发射导弹的时候，日本防卫省在第一时间就发布了共军飞弹轨迹。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认为，日本是落实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中共方面在4号宣布，因为日本和 G7 成员国一起发表指责中共的共同声明，中方取消了原定在柬埔寨金边王毅和林方正举行的中日外长会晤。而且中共外长王毅在今次东盟外长会议晚宴上，就在日本外相林方正讲话的时候没有讲明任何理由就离开了会场。种种举动令外界相信这个是中共表达不满和报复的行为。英国詹士防务周刊 James Defence Weekly 东京特派员高桥浩友发表文章说，中共弹道飞弹首次落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促使东京向北京提出外交抗议。他写道，从日本的观点来看，中国显然是在利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一事，在台湾和日本周边地区增加军事部署和安全影响力，再次试图片面改变现状。这个也印证了日本官员近年来对台海的顾虑，就是台湾海峡任何危机都必然会对日本的安全造成严重冲击。中共今次对台实弹军演引发国际社会极度反感，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德国、法国至东南亚国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发出严厉警告，呼吁北京应该立即踩刹车，停止毫无正当性的军事恫吓行动。八月四号，白宫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就中共的挑衅行为提出外交召会，强力施压，谴责中国针对台湾的不断升级行动，并重申美国不希望这个地区出现危机。中共今次弄巧反拙，呈现几大败局，全球围堵战线亦都已经成形。在疫情封锁和政治局势莫测之下，很多中国富人都想方设法离开中国。在欧洲南部的葡萄牙是其中一个中国富人向往的目的地，当地提供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品质，温和的天气，悠闲而又实惠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35万欧元就可以拥有允许进入欧盟各国的投资签证。过去十年来，这种黄金签证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申请，是葡萄牙一项主要的资金项目，曾经在2014年达到10亿美元的峰值。但八年后的今日，这股浪潮正在消退。彭博社指出，这个并不是因为缺乏市场的需求，相反，随着中共防疫政策抑制经济成长，越来越多的富人试图离开，或者至少准备一条后路。一间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表示，今年约有10000名高净值的居民带着480亿美元的身家打算离开大陆，但是目前欧盟和中共当局都为这一类的移民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表示，欧盟希望各国结束黄金签证的做法，不可以出售欧盟的价值观，可能会进一步将发放黄金签证的成员国告上法庭。目前欧盟大约有10个成员国提供类似形式的投资签证，由于受到欧盟严格的审查，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已经废除黄金签证计划。现在向葡萄牙的申请亦都增加了流程，要求面谈，这个令到中国的富人在中共的疫情防控限制之下几乎无法成行。与此同时，投资移民顾问表示，中共当局亦都为中国人的移民设置了申请障碍，例如推迟护照续期、质疑为什么某些文件需要公证等。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中国人的申请数量大幅下滑。在2022年拿到葡萄牙黄金签证的人群中，只有 16% 的中国人成功申请到签证，低于2014年的 81%。 一间监察政府开支的美国非盈利机构 Open the Books OTB 日前警告，寻求在海外扩大销售的小企业本来应该是美国进出口银行 Export-Import Bank 贷款担保的主要受益者，但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这个银行的大部分资金流向了企业巨头和海外腐败政权。这个机构 OTB 的报告指出，自从2007年以来，据称是进出口银行预期受益者的小型企业只是收到了548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只是占这个银行总援助金额的 23%。 到目前为止，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最大受益者是波音公司，进出口银行因此被批评者称为波音银行。从2007年到2021年，这个飞机巨头获得了进出口银行所有援助的 33%， 比所有小企业获得的援助总和还要多。银行资金第二大受益者是位于维珍尼亚州雷斯顿 Reston 的比奇特尔公司 Bechtel Corporation。 虽然自从2007年以来，这个公司只是拿到了7个援助的合同，但是它只是排在波音之后，通用电器 General Electric 和它的子公司是第三大的受益者。关于这个银行的海外融资活动，报告说他们向不需要援助的富裕国家也都送去了大笔的资金。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共也都是进出口银行资源的一大受益者。俄罗斯和普尔其也都是美国进出口银行大笔资金的受益者。近十年来，这个银行一直饱受批评，保守的共和党人要求废除它，而民主党人就为它辩护，认为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中共叫嚣的对台军演草草收场，共军当日向台湾北部、南部和东部周边海域狂射11枚东风导弹，但台湾当地就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台湾民众对共军这番表演的反应相当冷静，处之泰然，甚至纷纷涌向距离中共军演只有 9.5 公里的小琉球岛度假，说要去坐第一排看军演，感受现场。小琉球岛当地民众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正在小琉球岛度假的美国律师江东林 John Eastwood 说给美国之音听，小岛似乎毫无剑拔弩张的感觉，所有水上活动仍然继续，餐馆继续营业，蛙艇、潜水、冲浪等，大家的心态都是正常的。根据 TVBS 的新闻网报道，位于台湾南部台湾海峡上的澎湖群岛，在8月4号对外的海空交通仍然维持正常，渔船进出港亦都正常，不受军演的影响。4号当日，不少游客照常搭船去澎湖出游，在澎湖旅游打卡景点跨海大桥仍然有大批的游客排队合照，对共军军演的事不是太关心， 他们的行程亦都还算可以，没有受到影响。据报道，西屿海域的钓鱼客照常出海，大小渔船亦都正常出海航行作业，高码航线的轮船照常运作。一位钓鱼客受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该生活还是要生活。对于中共军方的这番军事演习，中国网友的反应分成两类，一类是兴奋不已，血脉膨胀，为共军的行动摇旗呐喊；而另一类就比较理性，他们发现台湾人的反应很淡定，而大为不解。面书专业不礼貌乡民团8月4号发文说，有台湾网友登录大陆的网络社交媒体，发现有大陆网友提出疑问，台湾这边为什么毫无反应？难道台湾人不紧张吗？这个面书专业回应说，有些事真的很难跟你们解释，总之继续你们的表现吧。法国著名的塞纳河出现了白鲸的踪迹，8月2号在厄尔地区河段，那人发现了白鲸。政府透露白鲸的健康状况并无大碍，只是稍微营养不良。已经透过科唐坦鲸类研究小组 GEEC 进行食物补给。 GEEC 的副主席表示，要尽快将白鲸引导出海。白鲸通常在大西洋出没，并生活在冷水，虽然它比虎鲸更适应淡水，但是塞纳河污染严重，而且鲸类对于噪音极为敏感，河道有很多船只经过，可能会对动物本身造成影响。今年5月，塞纳河亦都曾经意外出现过一只虎鲸，但最后不幸死亡，因此今次白鲸的健康状况都得到当局、生物学家、动物保护团体的格外关注。GEEC 副主席表示，目前这只白鲸在距离巴黎市区70公里远的圣皮耶尔拉加朗。根据观察，白鲸的皮肤有出现变化，而且体重过轻，但是 GEEC 副主席表示不用太担心，因为白鲸浮出水面呼吸的频率不多，他推测白鲸的肺部状况良好。专业人士已经成功定位，正在尝试将它引导出外海。政府亦都呼吁民众不要贪图新鲜，尝试接近或者触摸白鲸，同时要求所有国家相关部门参与救援行动。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5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虽然结束了对台湾的访问，但他此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先至刚刚开始显现。有分析人士认为，佩洛西此行最让中共感到棘手的是如何适度处理这个外交事件。然而随着国际社会对台湾关注度不断提升，中共政府实质上正在丧失其一直宣称的一个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样将会导致中共陷入一种双输的局面。根据美国之音今个月4号的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3号结束访问台湾行程，已经转往下一站韩国。不过佩洛西此行可能会带动各国政要访台的骨牌效应，这样恐怕将会使北京当局丧失话语权。报道指出，中共政府一直试图在外交上孤立台湾，并对台湾政府和外国官员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佩洛西这样的高知名度官员的交流感 感到愤怒。北京担心这一位25年来到访台湾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会使未来的类似访问常态化，并使美国的盟友更有勇气巩固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此外，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克罗宁仲指出，中共政府除了担心佩洛西访台会空心化一个中国政策之外，另外一个让北京当局担忧的就是如何控制对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叙述和政策方向。报道指出，从当前的局面来看，中共政府正在丧失对台湾地位叙事的国际话语权，这个是真正令中共领导层感到愤怒的重点。中共一直以自己的一中原则将台湾描述为自己的一部分，并试图强迫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承认这个原则。然而事实上，当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一中叙事已经逐渐显示出不认同。例如2021年7月，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在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设置，同月东京奥运开幕仪式上，中华代表团入场时，现场司仪以中华台北介绍，但转播单位日本放送协会 NHK 直接改称台湾，替台湾队证明。今年3月，美国众议院就加码，在通过的支出法案当中，禁止美国行政部门花钱制作、采购或者展示任何不正确标示台湾领土的地图，希望将中国和台湾切割。此外，在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甚至直言，美国的一些人在台湾问题上掏空了一个中国政策。对此，观察人士认为，王毅的说话亦都恰恰证实了国际社会的立场正在发生改变，中共的所谓一中原则正在被逐步瓦解之中。当前正值美中同两岸关系紧张之际，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迅速使澳洲的战略前景复杂化。近日，澳洲政府宣布了10年来首个重新检视军队的计划。对此，外界质疑澳洲的这项军队计划是否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及未来的两岸关系有关。根据彭博社报道，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3号在首都坎培拉宣布了这项审查计划，说将会研究如何使澳洲军队以最佳方式应对未来10年以及之后的国家安全挑战，并任命两位前国防部长史密斯和侯斯顿负责领导该项目，该审查将会在明年初完成。据悉，2022年的这项审查将会是澳洲和美国和英国签署澳英美同盟协议 AUKUS 以来第一次的军队审查。该协议目标是让澳洲在2040年之前能够部署自己的核子潜艇舰队。对此，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3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探索澳洲军方如何与美国和英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主要合作伙伴进行最佳协调，将会是最新审查的主要部分。然而，澳洲宣布重新检视军队的计划，亦都正值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际。对此，澳洲一位高级安全专家指出，如果美国参与了中共政府和台湾未来的任何冲突，澳洲最终可能亦都会加入其中。不过，根据澳媒天空新闻报道，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3号的新闻会上，当被问及佩洛西在中共威胁下访问台湾一事，阿尔巴尼斯回应表示，澳洲政府对台湾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但是北京在该地区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姿态。从8月4号开始，中共军队在环绕台湾的多个地区开展了大规模所谓联合军事演习，并向台湾附近海域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这个是台海近30年来最严重的局势升级。国际社会认为中共是在这里不负责任地发泄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愤怒，并对中共予以谴责。白宫敦促北京不要过度反应。中共早前宣布，海军、空军和其他部门正在台湾周围6个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后来又增加另外一个地区。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告诉 MSNBC： 我哋继续敦促中国人唔好喺呢一度反应过度，冇理由用佢哋呢一种方式作出回应，或者加剧紧张局势。佢敦促北京缓和紧张局势，就好似我哋正在做嘅咁样。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发推文话：中共肆无忌惮地进行不断升级嘅军演，威胁台海和平，中方应该立即停止军演。美国军方对演习的反应一直很平静。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说，列根号航空母舰及其战斗群正在菲律宾海继续预定的例行行动，作为其日常巡逻的一部分，旨在支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共礼拜四发射的导弹飞入高空大气层，对大气层没有构成威胁。此举是回应了公众对导弹是否飞越台湾主岛的担忧。中央情报局前高级中国分析师约翰·卡尔弗在智库 CSIS 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发射导弹以及其他军事活动表明，美中关系已经进入新时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表示，北京不应该对佩洛西访问台湾作出过度反应。斯托尔滕贝格告诉路透社说，佩洛西的访问不是中国反应过度，或者威胁台湾，或者使用威胁性言辞的理由。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多年来定期派高级官员访问台湾，因此这个并非中国过度反应的理由。礼拜四晚上，台湾总统蔡英文首次公开发影片回应，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民主，共同压止片面不理性的军事行动。东南亚国家联盟 H 人成员国四号示警，台海局势恐怕导致强国之间的误判以及严重对抗。而中共外长王毅在东盟高层会议的晚宴开始之前突然离场，凸显了局势紧绷。路透社报道，这场东盟会议晚宴的与会者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相林方正等多国外长，以及东盟高阶外交官。王毅走进晚宴会场时向传媒挥手，跟住又走出会场，但未说明原因。现场两名工作人员告诉路透社，有人目击王毅乘车离开。王毅和布林肯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彼此拒绝会面，而原定和林方正的会谈在即将开始之前被取消，因为中共不满日本和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发布声明，呼吁和平解决台海紧张情势。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让北京不满，中共在佩洛西离开台湾的第二日启动了对台大规模军演，包括4号下午向台湾周边海域发射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其中一些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引发东京的严重关切。东盟示警台海紧张可能导致公开冲突和无法预料的后果，并在声明当中表示，东盟准备好扮演促进各方和平对话的建设性角色。东盟外长预计5号将会出席东亚峰会和东盟区域论坛的圆桌全体会议。当地时间8月3号在哥伦比亚举行的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来自博茨瓦纳的特博格跑出9秒91的佳绩，夺得金牌。三个月的时间，这一位19岁小将已经第三次刷新男子100米世界青年纪录。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原名为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参赛的选手年龄要求少于20岁。第一个比赛日，在男子100米预赛当中，卫冕冠军的特博格就以10秒00打破了2012年英国选手格米利创造的10秒05的赛会纪录。在决赛当中过了半程的时候，特博格已经确立领先优势，到了70米处，比赛胜负已无悬念。他突然做出了非常大胆的动作，朝着自己右侧的牙买加选手转头，并且做了摇手指的动作。更加让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跑出9秒91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青年纪录。赛后当被问到为什么提前庆祝时，特博格回应说， 我是来享受比赛的。如果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尊重，我感到非常抱歉。我想提醒大家，保特过去亦都这样做过，我只是做了他所做的事情。他是我的偶像，亦都是我敬仰的人。特博格仲表示，自己如果不提前庆祝，应该可以跑到9秒80。在上个月进行的田径世锦赛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美国选手科尔利以9秒86的成绩拿到金牌，亦即是说特博格认为自己可以跑得比科尔利更快。被称为牙买加闪电的世界短跑历史上的百米王者保特，他的百米最好成绩为9秒58，这个亦都是至今为止世界男子百米的最好成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专家揭中共作战弱点，封锁台湾背后藏机心。专家指中共军演成众矢之的，习近平中了佩洛西圈套。共军包围台湾，他看台湾接运话可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5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军队目前正在台湾周边地方进行报复性军事演习，不过中共空中的能力缺点最近刚刚被曝光。军事专家吕礼斯8月4日在风传媒发表文章分析指出，中共军事演习选择的6个地区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重点是要向台湾和美国展示火力，尤其是在台湾东部海域，亦即是4号演习区，中共可能会分别由江西乐平、江西赣州和海南儋州发射导弹，飞越台湾上空，到达第4号演习区。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冲击台湾的民心士气。吕礼斯进一步解释说，中共会动用东方15短程导弹和东方16中程导弹，由江西乐平发射的导弹会飞越台北。江西赣州的导弹就飞越台中，海南儋州的导弹就飞越高雄，逼台湾发出导弹空袭警报简讯。吕礼斯认为，中共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吓吓台湾民众，进行认知作战。纽约时报说，白宫和5角大楼由3号起就睇实台海局势，不过仍然评估中共党策略是威吓和胁迫，而不是要引发直接冲突。但是外部专家就担心军事演习会升级。曾经在5角大楼负责台湾事宜的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大陆国力计划主任林碧然说，当前局势属于一种棘手的状况，例如应该怎样判定军事演习是否已经转为对台封锁，第一时间应该由台湾军方回应还是由美军回应，暂时没有清晰的答案。悉尼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一篇专文警告说，中国大陆的海空实力已经和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不同，大家要绑好安全带。但是中共军力是否真的好像他自己吹嘘那么强大呢？大纪元时报评论员沈舟在8月3日发文说，佩洛西访问台湾令中共军队现形。沈舟在文章指出，在佩洛西专机2号晚抵达台北的过程，中共军机连拦截的意图都没有，那恐怕和中共空军的实力直接有关。中共第4代战机数量虽然远远超过台湾，但是要真正取得台海控制权就不容易，特别是无法控制台湾东部空域。佩洛西的专机由新加坡起飞，一路沿马来西亚、菲律宾飞入台湾海域，基本保持在第一岛链或者以外，正正是中共战斗机作战范围的边缘。中共战机缺乏加油机支持，无法进行有效的拦截，亦都只能够放弃。同时，中共东部战区的1020应该住在安徽芜湖，似乎亦都未能够及时调往台海方向。 咁就喺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第五代战机仲缺乏临时调动同机动部署嘅能力，而中共嘅轰六轰炸机并冇出动，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确实下令唔准妄动。而且中共两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同山东号似乎亦都未能够及时赶到台湾嘅有关海域。沈舟话：，直今次佩洛西访台，美军应该测试咗中共军队嘅反应，结果显示中共一线军队唔能够唔等待中共最高领导人嘅命令，先至能够作出反应，咁恐怕将会成为作战嘅最大弱点。中共北戴河会议嘅敏感时刻，中共领导人无法分身，亦都表明中共军队似乎缺乏成型嘅应对计划，更加唔敢擅自行动。无论中共军委、各大战区嘅主帅都无权临阵作出临时嘅应变，更唔使讲跨战区合作部署啦。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军队好可能唔准许大规模调动，以防生变。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中共不满，宣布四号至到七号喺台湾周边六个区域举行军事演习。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四号喺国策研究院主办嘅佩洛西访台与台海危机座谈会上表示，中共演习对台湾形成咗类封锁，意图影响台湾三大港口嘅出入，特别系能源入口，企图对台湾股市、汇市同经济造成影响，引发民心浮动同政治经济动荡。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二号指出，北京冇理由将佩洛西今次嘅访问变成危机。他说或者以这个做借口，增加在台湾海峡和周边的咄咄逼人以及军事活动，我们做好准备应付北京选择要做的事。他并且强调，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捍卫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3号接受全美公共广播公司 NPR 的专访时候表示，我们不希望台海局势升级，但是我们亦都不会被吓到。国策研究院副执行长黄宏仁在四号的研讨会上表示，未来的台美军事合作，我个人认为将会升级，并且由合理化变成常态化。他解释说，中共对台湾的封锁令台湾更有理由进行军事上的自我武装和提升，那就会促进台美之间更紧密的军事交流。范世平表示，刚刚结束的26国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可能实际在台湾周边海域上演，以宣示公海必须自由航行，台湾亦都将会合作参与，中共参加演习的军舰将会可能被联军重重包围，进退两难，印太小北约在中共的推动下可能会早日达成。由英美、法德以及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国家外交部长和欧盟外交部以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三号发表声明，对中共宣布的军事演习和对台湾的经济胁迫表示担心，重申将会致力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台海和其他区域的和平稳定。范世平表示，中共宣布类封锁台湾，引发各国众怒，成为众矢之的，质疑习近平是否中了佩洛西的圈套。黄宏仁表示，中共这段时间的民工武吓，国际社会和这些东亚区域国家在内的民众会更支持他们当地的政府去订立防御性军事方面的改善和投入，反对中共的声音会更加容易动员和结合。范世平表示，中共这番举动令习近平越不想出现的事就越有可能会出现。他说，我相信佩洛西回到美国那时一定会倾注他最大的力量，在他任期内大力推动撑台的相关法案，甚至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美国国会演讲，小北约可能尽早达成，蔡英文赴美演讲亦都有可能。为了报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军方由8月4号中午12点到8月7号中午12点 在台湾东西南北周边总共六个海域军事演习，并且组织实弹射击。台湾资深传媒人罗有志在接问观察民众的反应之后，忍不住在面书发文感叹可怕。罗有志指出，中共军事演习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周的接问，偷偷看每个人手机的内容，不是订餐馆就是玩游戏，再不是就是追剧购物，竟然没有一个人关心屋企门口有人揸枪指住我哋，咁令罗志友好感慨。BBC 亦都注意到今次两岸局势升温，但系台湾人并唔紧张。BBC 嘅报道指出，台湾民众喺佩洛西专机抵达嘅当晚，照样出门聚餐、购物或者喺屋企开饭追剧，恐慌嘅情绪并唔系好似一啲媒体报道咁样蔓延。由广东移居台湾的文化人张杰平在面书说好不理解，外界认为台湾是地表最危险的地方，但是其实我真的来了才明白，全世界想象和理解的台湾和台湾人生活在其中的台湾真的完全不是一个地方。他认为或者在台湾大家都麻木了。台湾文化评论员颜泽雅说，佩洛西的台湾之行台湾一般人并不是很关注，我认为这是健康的。他说台美关系一定会持续升温，台海也都会继续紧张，但是台湾这边已经习惯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激到中共扎扎跳。8月3日，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公开表示，若果将来两岸统一，要对台湾人进行再教育。受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质问和网友的群起围攻。现居澳洲的中国大陆流亡艺术家巴雕草4日在推特上传一段卢沙野在法国一间电视台的访问影片，和节目主持人就佩洛西的台湾之行展开激烈辩论。主持人马歇尔认为，台湾拥有自治，他们的总统可以决定接见边个和做些什么，并且提问说，中共军事演习是否令台海局势升温？卢沙野就将责任全部推给美国，说如果没有佩洛西今次访问，形势会保持平静，我们只是回应挑衅。面对主持人提问有关中共怕什么，人民不是能够自主决定的吗？在中国，你们不让人民有自我发展、自己决定未来的权利的吗？卢沙野就说，寻求台湾独立是不被允许的。20年前，台湾人民是支持统一的。近年因为民进党的宣传，导致台湾民意改变。跟着卢沙野更语出惊人，表示若果将来完成两岸统一，我们要进行再教育，相信那阵时台湾人会再度变成爱国者，再支持统一。对此，马歇尔追问，在胁迫下进行大规模再教育行动，令人民思想正確，是不是因為中共不喜歡反對聲音，不喜歡有人反抗呢？盧沙野就迴避不答。網友在該影片底下留言說，那真是太得人害怕了，那就是他們對新疆人做的事，那已經是納粹行為了，只懂得怪民進黨，為什麼不想想為什麼這個政黨能夠贏得兩次總統大選？其實早在1年前，卢沙野的离谱言行就引起争议不断。他曾经写信威胁法国国会小组，要求他们取消访问台湾，而且不能够同台湾接触，并且撰文辱骂法国学者波恩达兹，说他是小流氓癫狗，在法国引起哗然。中国这一轮疫情波及超过20个省，近日浙江、海南、河南、内蒙古等地確診病例的數字增加，多個地區受到封控，河南一地仲全民赴馬管理，全縣居民被紅馬或者黃馬。官方通告，浙江義烏由8月2日發生疫情以來，3日70宗感染，並且輸出到浙江多地。8月3日，義烏進入管控狀態，全市停業，學校停課，全市居民漏夜做核酸檢測。而护士钱先生4日向本台记者表示，核酸检测要做到8日，到超市亦都要扫健康码， 要当日的核酸阴性检测结果，如果没有就不给入去，不方便都没办法。外地来的人要隔离，出去的人肯定不给你出去。海南三亚四号凌晨起亦都进入区域管控状态，除了公共服务类企业之外，其余营业场所暂停营业。官方通报，当地至到四号十二点，累计确诊病例72宗。同一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陵区在官方话只是有26宗确诊的情况下，划定一个高风险区、三个中风险区。高风险区民受到封控，中风险居民要求足不出区，非繁忙时间领取物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